达义大和尚有声书，觉悟人生。第三集，佛法。华严经有云，菩提心者则为一切诸佛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则为良田，常养众生白净法故。菩提心者则为大地，能持一切诸世坚固。菩提心者则为净水，洗濯一切烦恼垢故。佛教东传华夏的起源二。佛教传入中国的传奇过程。
尽管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和动荡，社会大众有了追寻生命意义的愿望，但是达成此愿望的契机并不在社会大众之中。西晋时期的道安法师有一句名言说得好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。也就是说，佛教的兴传需要帝王的赞同和支持，所以当时的契机就是汉明帝刘庄为驱除异鬼、消灾祈福而在宫中举行祭祀仪式大挪。尽管举行了这样一年一度的仪式，仍然不能延长皇帝母亲的寿命。母亲过世的打击是汉明帝刘庄不安地感到，即使贵为皇帝也无法阻止死亡的降临，切身感受到世事无常，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深感困惑。就在此时，远在万里之外的一种东方智慧正在悄悄东传而来。据史书记载，汉明帝刘庄梦见一位身材魁梧、脚踏白云、身上放着光芒的金色天神飞进了皇宫殿庭，令人心悦。次日，明帝召集大臣询问梦中之事。有大臣傅毅回奏道，周昭王24年4月初8，山川震动，江河泛滥，晚上西方天空现出五色光华。太史苏推测，这当是一位大圣人在西天诞生，这位圣人降临人间是为了救苦救难，他的毅力在1000年后就能传入我国，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1000年。臣听说西域有位神人，其名曰佛，陛下大概梦到的就是佛。圆梦的结果使汉明帝顿生前往西方求佛之心，于是诏令蔡英、秦景等人远涉千里去西域寻佛求法。求法使者历经艰险，来到了佛法兴盛、寺院众多的大月氏国。一行人不但收集了一些佛经和佛像，而且在大月氏巧遇了要到东土传法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，于是邀请两位天竺高僧到中原讲法，同时还用白马驮了天竺高僧所携带的佛经、佛像返回洛阳。永平10年到达洛阳，明帝十分高兴， 特意召见了两位僧人，然后请他们在迎接外国使臣的红炉寺住下，翻译带回的佛经，这就是著名的永平求法。
佛教传入中国的机缘。
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大乘比丘运用天眼观察中国不少的地方，有情众生具备大乘根器，感觉到在中国传播大乘佛教的机缘已经成熟了，并且观知五台山文殊大士所住息的地方，于是就带了释迦文佛画像以及42章经准备到东方来。当两位天竺高僧将所携带的佛经佛像献给汉明帝的时候，明帝仔细一看，佛像果然酷似梦中的金人，就将往昔所梦见的事告诉两人。摄摩腾、竺法兰恭敬回答说，这正是如来准备将大法付嘱给陛下，陛下当自我勉励，别辜负了如来。明帝接下来问，法王既然出世，为什么不直接到中土这里来呢？两人回答，佛陀的示现是找适当的时机，住世也必然要有感应的机缘才行。佛陀生地乃是根器先熟的众生群贤并集之所，假使其他地方众生机缘未到感应地步时，佛就不会应现的。举例来说，好比池水清澈的话，就显出月影的皎洁，否则月影就显得晦暗不明了。这是因为池水污垢使池中的月光晦暗，这并不是月亮的过失呢。如来的教义光辉所及之处，总有快慢的不同，也全都随其机缘应试的呀。
白马寺建立的奇迹。
据《天竺金藏全》记载，古印度阿育王将佛陀舍利藏于天下84000处，而支那震旦即中国境内10有9处。所以当摄摩腾发现红炉寺的东面有一个夜晚发光的圆冢时，汉明帝听到大为吃惊。不过附近的民众早就发现这一奇迹了，并把这个圆冢称为圣冢。第二天，汉明帝随即驾幸圣冢，摄摩腾、竺法兰随同前往拜祭。忽然有圆光现于冢上，佛像现于光中，所随侍卫都亲眼看到，齐呼万岁。汉明帝高兴地说，不遇二大事，安知上圣仪佑哉。下诏命摄摩腾、竺法兰在圣冢上建塔，建成后的塔共9层，高200尺。第二年光又重现，有约1尺大小的金色手从塔顶伸出，如琉璃一般，天香四溢。汉明帝驾临礼拜瞻仰，光旋绕起舞，持续了2个时辰。当时，汉明帝弟弟楚王英喜见此殊胜景象，因而斋戒布施，供养沙门。汉明帝也赞助楚王斋僧供佛。 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清社主持，达义大和尚撰写《觉悟人生》，2018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。